谢谢谢谢，哈利路亚。今天就不讲太多别的事了，把上个礼拜没讲完的今天讲完啊。好，在年度意向告诉我们，世界有艰难，但是应许我们在主里边有平安啊。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啊。那么我们说到人生其实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如果有好的陪伴者、陪护者，那么是会有真正的平安。而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在人和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今天重点是要讲中保，基督作为中保这件事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何意义和作用。我们每天活着，其实如果把话讲得太高，与我们生活扯不上关系，那么那道就是有些时候会落入空谈。所以一定是能够让我们每天都应用得上，这才是生命之道，才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一节说，中保是为两面做的，神是一。第二节，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讲，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叫人得生的是应许，而不是律法。二十二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今天我希望能够把圈这个奥秘，我们每天 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生活圈里边。那么这个用微信的人喜欢上这个朋友圈啊，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亲人，个人各有个人的生活圈子。这个其实每一个人的圈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心意里边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所以在第二十节我们讲到，这是中保，就是要在神和人之间让人能够认识神，得到神的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永生之福。如果往高处讲，那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坐宝座。事实上我一再强调，每一个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应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像一个家庭里边，如果各自有各自的事业，那各自有各自的才华，有的做音乐家，有的做画家，那么凑在一起就是一个丰富的家庭。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应许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相同的一句话，其实每一个人的领受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是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认识神的应许，然后让我们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那样丰富的人生里，这是中保所要做的事。那么今天从二十节开始讲，我要讲到说律法和应许的调和。二十一节说，律法若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这个反对是一个在这里蛮关键的一个词啊。那么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常常会碰到律法和应许似乎是有冲突这样的现象，而中保的存在就使得这样的冲突就能够消弭于无形啊，让我们觉得说律法和应许不仅不是反对，甚至还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在第二十二节就说，中保他引导我们，陪伴我们， 不仅仅是让我们在各样的各样所遭遇的困难或所碰触到的问题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福里边。而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看得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句话的一些奇妙的含义。好，那我们讲到中保是为神，是为了两面，这是要让人做成神人二性的基督，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基督是耶稣是这样子活着，给我们开路成为道路，给我们做榜样，而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来活出来。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讲到他本有神的，第六节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第八节说有了人的样子，这个人的样子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在第八节这里讲到这句话，既有人的样子，就怎样呢？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要进到基督的荣耀很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叫，恳求那能叫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还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每一节经文要讲的话都花太长时间，所以就不细细的解释。这里只告诉我们说有一句话，就他是儿子，是神的儿子，却是受到苦难。而受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学顺从。那受苦难学顺从就得以完全，这句话我们先记得，待会儿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补充得完全一点。而耶稣的榜样是我们所有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让我们得到帮助可以进到永恒。那么这是关于神人二性的意义。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说，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这是让我们有一个观念，活在世界上要活出人的样子来，就需要知道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自己像不像神所造的人呢？自己要去看。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人对于上帝造的人他的意义和价值是了解的很有限的。许多十分有智慧十分聪明的人对这一点都看得不够透彻。所以基督的信仰很多认真的人呢、他因为没有完全弄透彻的缘故，常常会半途而废，那是很可惜的啊。好，那我们讲到说神却是一位，这是同归于一的道路。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明明的说这是一个奥秘。那宇宙同归于一，这其实是许多有智慧的人他都向往的一件事，只是想归想，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上帝的旨意形成的时候，成就的时候， 也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当万有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边得了产业，也成了产业。啊，这个得了和成了，我以前跟你们讲一个比喻啊，应该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这个父亲呢、啊，希望这个儿子啊能够读博士。那么、这个儿子得了博士以后，就跟爸爸讲说，我为你读到了博士了。那事实上他自己博士是他自己的事情，在父亲里边是父亲的荣耀，是父亲的价值，也是他自己的成就。这就是得了以及成了一体两面的意思。那这是神永恒的旨意，而要成就这件事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22节到24节这段话，也请你们帮我念一下。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们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里边讲到创立世界以前，这其实是启示到上帝创造之前的一个奥秘。而这里对我们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如何与神合而为一这件事。那么这里17节说，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1994年、进到中国去，那去参与在中国大陆的合一侍奉里。那么为什么会参与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位领袖，那这个徐永哲啊，所以前两天他现在人在泰国，前两天还在跟我们联系。那么他带着很大的一个宗派，那么他跟我讲了他们要进行合一，我就跟他讲这一节经文，他听了他有感觉，但是可能不是完完全全的了解，所以他就邀请我一定要去，啊，结果我就去参与了他们的侍奉，才开始有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合一侍奉。所以，但是我跟他们讲到，陪伴他们很长时间，对于这些经文真正了解的人恐怕不是非常多。我们在这个世上希望有平安，那就像刚才贵丹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他祷告里边说愿希望我们能够深深的得着平安与荣耀。其实平安是从荣耀来的，而这个荣耀呢，这里还有一句，还有一个点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22节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是神的仆人啊。那么然后下面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奇妙的荣耀是世界上的人可以知道的，这是我们值得盼望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上个礼拜从这段经文讲到，其实人的人生观或者是生命观，观念就是可以说观念就是看法，而认知就是看见啊。我们对人生有什么看法，就是一种，就是这个各自的人生观。那么比方说我们的看法认为说，人生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荣耀的道路，是让我们可以从中得胜得赏的，这是一种看法吗？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人生就是来受苦的，那也是另外一种看法，而不同的看法就会产生不同的看见。人生要活出价值来，一定要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个看法建立起来，就会有一种看见，就是我们可以在神里边与万有合而为一。做得到做不到，做到了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总是先要有这个信念，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对了，专注的走，就会成就的很快。如果方向不确定，那么人生就会这个，因为方向散漫的缘故，就会成就的很慢，甚至于会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走路，就走错了道路。所以我要先和大家再把这句话再确定一下，就是我们要知道我是谁，这个非常重要。这等一下也许我用现代人的正在讨论的一个观念和大家讲多一点，也许大家就可以更确定一点。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下面的一段呢，就是第二节，这样律法和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是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那么单就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事，看到两方面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是呢？律法和神的应许不是反对的，不是冲突的。短视的人会看为冲突，看为矛盾。那么这个世界有很多表面上乍看之下是矛盾的事情，当我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更高的维度去看，有了更高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两者不是冲突的，反而是协和的、统一的。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看中保的应许，中保的影响。那么在这些经文，律法不是与应许反对的，而有一种能叫人得生的，不是律法，而是什么？应许。那么这是我们要从这里看到的事，从这里这个领受的事情。那么关于律法和应许，其实这都作为基督徒很基本的两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这些都是律法。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是要遵行许多的法规的。那这个律法有很多种层次，这里就不多谈了。而我们既然是靠着应许生的，我们要知道其实律法和应许呢，其实这个比方说像有一个父亲呢，他承诺给答应他的儿子说，你20岁的生日买一辆车子给你，那这是应许嘛。但是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说，那你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不买给你了啊，或者是说你如果没有考上驾照就不买给你了。那这个好像是这个他的律法，就定了一些规矩，如果规矩没有实践，那么那个应许就不生效。那这两者似乎是冲突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你不考不上驾照，根本上就不能开汽车嘛。那么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考上大学的话，其实人生很多事情会耽误了，买汽车给他反而是影响到他，对不对？这都是 律法和应许不是反对的。这个反对这个是卡塔，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介词，那你会看到这个比较多翻译为什么照按着，翻译为反对很少的。例如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刚刚读的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就没有能废弃和加增的。这个照着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都是这个卡塔这个介词。所以其实这个我们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应许这节经文，大家再读一下，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那这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这是讲到说，其实律法和神的应许不是反对，而是按照应许，按照律法能够使我们这个成就应许啊。那么按着上帝的应许，他给我们一些律法，是为了要往后我们会讲，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应许，能够成就这个应许。那么讲到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想这个互相效力这句话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互相效力这个字呢，在它的字源是什么呢？是一同做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六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这个同工，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和他的行为并行，并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这个同工并行，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希望能够 让我们人生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与我们同工，与神同工，碰到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都是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芥蒂，那我们就比较可以了解这个反对这个字啊。其实律法和神的应许它是一种对照组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是活在应许中呢，还是活在律法中呢？其实也都是，两者并不反对，并不冲突。上帝给我们一些律法，其实就是要成全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使得神的应许能够很真实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就像我们必须要，我们如果希望说在这个世上有平安，那么至少不要换国法嘛，是这个开车要开得平安，就要遵守交通规则嘛，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律法我们一点都不反对，只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互相效力的，律法和应许是互相效力的。而这样的律法呢，它是能够使人得生的。在第四节以下，对不起，第四章以下，这是我们往后要谈的。我们今天先读一下哈。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们，你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这些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所生的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乃是下甲。那么还有另外一约，就是出于贤山，就是这个，就是撒拉所生的。那么夏甲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啊，这个撒拉所生的就是以撒哈、啊。那这里这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比方。旧约很多东西，对我们领受新约的人而言，这些都是比喻，要让我们知道那故事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能够领受自由的，神儿子因着神儿子得到神儿子的自由，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知道二十一节所说的这样律法是这个神的应神的神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这个应许能够使人成就义，而这里让我们知道神的义他在应许当中能够显明出来。义者义也，义就是什么？正正当当的行为。当我们遵守了上帝，遵守了上帝为我们定的规则，就能够活出义来。而这个遵守神的规则，使神的义显明出来，这件事情与罪与律法，它其实并不是一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也是常常讲的，今天只是在大家增加一点印象。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讲到保罗牵挂以色列人，那知道他们是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那没有真知识是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不知道神的义，就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见了产生了一些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那你认为的对的和我认为对的是产生冲突的，那一定就是我对你不对了。那就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产生人间的许多的冲突，产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彼此论断，彼此冲突，带出罪的结果就是死，这样的连锁反应。而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一切的律法，让律法能够在一个重点上面达到了，那就完成了。这就是律法把人引向基督这个应许。这句话如果要解释，要花一个小时了哈，所以我简单的说吧。因为所有的规定，它最高，也就是把我们带向我们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与主同坐宝座，得着基督为至宝。而这里讲基督，这里当然也可以直接的讲到的是耶稣，使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但这样说太这个简单了，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只说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义当然是神的义了。而在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心里相信，这是我们有得信的。信什么呢？信什么是神的义，而我就照这样子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去行。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信称义。而从称义到得救，这个就是从思想到行为了。需要做什么呢？口里承认， 这个口里承认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宣告表明这样的动作。而这里神的义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还是跟大家念一下吧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没有律法叫人称知罪，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对不起，我念到哪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想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常讲的，今天也不再太多的强调，只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是讲得明明白白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义呢？就是靠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因着耶稣的血，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活在罪中，但是却不被罪控告。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状态里，只要有信，罪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困扰。那这就是神的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为称义，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懂了的事情，今天我们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好了，但是一定还有许多事情是没做好的。而且我们如果真正是有爱，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亲人，爱世界上的一切的人，我们自己活好了，不是就好了，我们会希望身边所有的人都好嘛，那才是真正的好，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如果靠着行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义的标准，那也就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领受应许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和大家讲神的义的显明是耶稣十字架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也心里相信了，并且我们口里就承认了，那么使得神的义就在我们的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应许和律法是不反对的，然后我们就应该要看见得到生命它的道路方法不在于律法或者行为，而是在于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灵，那它是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若叫一个人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那这个叫人得生这个字，这个词啊，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读一下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里这两个词啊，叫人活着就是叫人得生，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活得很开心，活得很有精神，活得很有意义，那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什么律法，而是什么？我们有灵，有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常讲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以前常常和大家说啊， 说其实所谓的生命就是 人的记忆所形成的观念嘛，啊，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形成我们面对世界面对一切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所做取舍的这样的选择，做取舍选择的一个基本的元素。而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被上帝所爱的呢？因为我们有所本，我们信主的话，而这个话也是 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各样的空间里，这个灵的存在，也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能够活出一种人格，活出一种性情，活出一种生活来，它的基本的本质就是生命。这些都是不太容易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先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基本的，只是基本的提醒而已。上个礼拜我们说到诗篇116篇的第八节，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这是讲的生命观，而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这就是价值观。这里我想多强调一点呢，到底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当中到底什么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呢？任何一个人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到后来基本上都是落空的啊。比方说人觉得说活在世界上是有价值的，但是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价值就没有了，对不对？拥有财产拥有地位是有价值的吗？那财产地位有一天也要归于无有，甚至于常常会造成困扰。那么这个爱情或者是亲人 有价值吗？有是有，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是自我的生命，一个这个生命观错误的人呢，那么他有了亲人有了夫妻，夫妻就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啊，而且许多人这个变成丁克族不愿意生儿女，这个亲情越来越淡薄，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价值也面对着很强烈的冲撞或者是质疑，对吧？所以一定需要有真理的真理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人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正确的人生观生命观。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使生命越来越有价值，就是要有永生的永存的道。这些道就是什么？道就是资讯，灵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世界观呢，知道万有的存在的根源呢，其实就是资讯以及能量。而道就是资讯，灵就是能量，几乎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如果看别的事，看价值观看错的话，看来看去看到后来就只有失望而已。所以就是他的眼睛看越多泪就流得越多啊，除非说那他能够有正确的什么正确的生命观啊，对不起，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灵，要得到道，要得到真理，也就是真实。关于这一点我是讲到说价值观的觉醒。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是人生观的根基，是让我们知道人生观要正确要有更高的期望，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有价值的，是以神的生命为我们的根基的。而这里价值观要觉醒，不要再把我们追求的努力啊 放到什么事情上面去？放到那些没有永恒价值、没有真理真实价值的事情上面，而是只能够追求一件事，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期待你所需要的一切就被加给你了。神的国是怎么来的？神的国是从神的话、神的灵而来的。那这个我如果很想细细的讲，今天我们先简单的说，二十二节说什么？你们帮我念下来。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圣经是有应许我们，这个所应许的福这个字原文并没有福这个字、哦、就是使所应许的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关键的重点还是这个字叫做信。而中保呢，它就是保护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的信，要借着试炼使它更真实更深刻，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使我们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的时候，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试炼常常有些人是抗不住的，而中保它的帮助是要使我们能够信以至于得到所应许的。而这里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就是圣经神的话，这个当然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指的就是旧约，但是无论新约旧约，其实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把人都圈在罪里。这个旧约是使人知罪的，使人知道人生是非人生是一直落在困难里的。那这里这个经文，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关于罪的奥秘，也就是圈的奥秘。圈这个字呢，这个 Synkleo 这个字哈，它原来它的意思是关注。这个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事实上我们有一个理论，有一个现代人大家很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理论，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虚拟世界的理论。虚拟世界大家你们听过吗？哈，就是好比现在我们这个 VR 可以玩那个，我到现在都没有进去玩过。总而言之，带上一些器具进到里边去，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像真的一样。这个拟真是越拟真的，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强烈，那使得人们越来越能够接受，说有科技有可能把人带进一个人造的虚拟的世界里边去。而这个虚拟世界宇宙是虚拟的这个观念，其实在很多年前，大概是1960几年了，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而且越来被越多的人接受，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像一个电动玩具的世界一样，其实都是虚拟的。那么这个在科技上面，在科学上面讲了很多了，比方说他们讲为什么我们都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呢？关于这个虚拟世界的说法、啊、就是 有一个这个 电视这个黑客帝国，中国台湾翻译叫什么啊啊？叫什么我一下，骇客任务啊，骇客任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呢？骇客任务三部曲啊，人们就是认为说这个是虚拟世界的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这个比较经典的说法。那么这个像马斯克啊，他在一次论说里边他就讲说，人不是活在虚拟世界的可能性只有10亿分之1啊，他认为说99.99999%人是活在虚拟世界里。 那这个说法呢，在现在以及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而这些事情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关于虚拟世界的说法，它有人提出很多的论证来，比方说光速不变，他就认为说是一种很不合科学的，那就是这个好像 电脑玩具里边设定的一个程式啊，他不跟你讲道理，就是这样设定了。还有这个宇宙扩张啊，就是讲到说因为人的知识越来越大，那人被关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上帝把人关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那怕人知道，所以把宇宙越弄越大啊。那像这一类的说法很多了，列出很多，我们今天以后也许我们会跟大家多讨论，因为这些牵涉到很多事情。但是虚拟世界里面也有真实的，也必须有真实的事情存在。好比说你去玩这个虚拟世界的游戏的时候，那至少那个 user 是真的吧，里边有很多的人物是假的，而玩的人相对于那个虚拟游戏啊，总是真的，对不对？然后那个程式是真的吧，一定有一个程式，还有一些硬体的设施啊，一些能量，那都是真的。所以其实这个一些现象是假的，但是里边有程式，里边有 user 啊，就玩的人，还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元素。那么其实在关于虚拟世界这件事，有不少的人都提出来，无论虚拟世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怎样的这个虚拟的哈，光总是它的基本元素，光一定是真的。那其实我们应该说，其实在虚拟世界里边唯一的真的就是神，神就是光，神就是道，道就是资讯嘛，就是那个程式，而灵就是那个能力。你这个要虚拟世界要动起来，就要有电力嘛，至少要有电力。这个整个世界量子就是那个这个虚拟世界它的能量，这也是真的。然后我们这些领悟到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里边玩的这些人，那我们认为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边跟大家提一件事情，让你去思想。像有些人我都没有玩过，所以我只能够跟大家按着我所看到的去说，如果说的不准确，你们自己去修正啊。比方说有人玩那个什么开枪的游戏，对不对？那一个一个的人跑出来，他一枪一枪的打，那些都是假人嘛，打死那么多人还得了，对不对？那么在虚拟世界里边，或者打怪，有很多怪物啦，那些东西都是假的。玩的人，或者是一起，我去参加了，还有我的朋友也参加，一起打怪，对不对？那这几个玩的人是真的吧？这说明虚拟世界有假的人，有真的人。我们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如果渐渐的越来越了解，其实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一个虚拟世界，这个可能性非常大，我等一等会跟大家说。那么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就会比较客观啊，就不要去太多的担心那些啊被打怪的那些怪啊，而要去注意说，那我们在说在这个游戏里边和几个朋友一起在里边要得到什么，这才是重点，对吧？要成就什么。好了，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跟大家提，我只跟大家讲说，上帝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要怜惜众人，这个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就是说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上帝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这个圈。所以这里边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看也都是 也是坏人，那里看也都是错事。那么我们 在这个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这里是说讲到先知以赛亚，他 在圣殿里面看见上帝，看见撒拉火的时候，那么一般人如果看见上帝显现，就赶快去求说，上帝啊，我好苦啊，求你帮助我，对不对？但是以赛亚说什么？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这里是他看到了神的时候，看到了光，那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会导致灭亡的。他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自己是有罪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身边的人都有罪，然后大家都在罪里，没有关系。现在有一个下对照组，有一个大君王，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那就一对照下来，我们是罪无可换，没有办法逃避了。原来他们知道，他们 读这个摩西五经，他们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结果我这个人呢、啊，不成才啊，那又被放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然后上帝就给他火炭洁净他的嘴，然后差他出去。那个另外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我们会面对上帝。但是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今天所说的，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要让我们看见对于罪有一个看法。罪是怎么来的？常有人讨论，罪就是上帝设计的。你会同意这个事吗？上帝把我们放在自己有罪、身边的人有罪的光景当中，使我们能够发现说，我们需要信，还需要什么呢？连续。罗马书第十三章的三十二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这个罪和不顺服是配套的东西。而特要连续众人，要使我们连续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我们要产生一种真正的连续的生命观。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借着虚拟世界这个观念，其实关于这些事情可以讨论的事情非常多了。关于为什么灵就是能力啊，或者是量子，道就是资讯，它是我们的生命，主的话，那么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出荣耀来。而这个世界唯一要让我们要让我们去追求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可以看见上帝为我们开的 一扇天门，就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成为真实的，因为我们追求神。所以如果说懂得这件事情，很多人间的矛盾的事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能够产生很大很大的调整。你现在如果看这个世界，看怎么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坏事情，怎么这么多的人灭亡，会不会对上帝产生怀疑？如果我们对于有各样的罪看得很生气，对自己的罪也看得，对自己没有办法活好、 或自己也觉得很恐惧，甚至于很无奈。那么这种对世界的愤怒，对自己未来的恐惧和愤怒，对我们都无济于事。这种看法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不知道大家说到这里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上帝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为的是要使他的应许能够让我们怎样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就会产生完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这种人生啊，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对世界有新的看法。是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不对，就像以赛亚所看见的一样。但是就是借着这个，上帝要使我们产生两样东西，一个叫做信，一个叫连续。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看法是世人所很难懂的。所以在罗马书11章接下来就说什么，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难是难，但是不是不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在信的人却不然，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看见这些经文，那么看见这里是讲到旧约把世人都圈在罪里，然后呢在希伯来书8章6节，但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怎么样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这更美就是更高的，超越的。当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里边生活的时候，我们追求真实是要把我们提高到更高的维度，更高的维度就有更高的看法。所以在9章5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 得到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里讲到说，所应许的是靠着新约的中保，靠着新约以及新约的中保。然后在前约里边谁都犯罪了，因为前约就是把圣经就把众人圈在什么，圈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要让人在经过这个虚拟世界产生新的生命，产生新的人格，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那么这是这里所说的，那么上帝要借着这个旧约把人都圈在罪中啊，使所应许的能够成就在信的人身上。那这个应许呢，就包括赦罪的应许以及祝福的应许，也是使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这个两约加在一起，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什么应许，而新约是使信者得生的新约。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些事情，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都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使众人都得到连续。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到其实神的法则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看世界上的一切 怎么看世界都充满了罪，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我们自己看了会不会难过呢？像刚才我在电梯碰到苏丽啊，苏丽跟我讲说，他看他上帝要使我们与万有同归于一，但是看到那个蟑螂呢，怎么跟他和同归于一呢？哦，那师母前天用拖鞋打死了一只蜘蛛啊，他把蜘蛛打死了，他不敢拿，要叫我去拿，叫我去擦。那看到这些东西，你看到罪人，那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合一嘛，这是过程了。我希望大家要知道，世人对于罪有一些看法，有几种看法呢？有一种是视而不见，习以为常，那这个就是活在垃圾堆里边了。那这个圣经讲的、新约讲的这个地狱，其实就是垃圾堆。那样的人是一种了。那有一些人是自以为意，责人负己。就是只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只知道责备别人，那这些都会使自己难过。那么还有比较高明的人，他就会忏悔，就会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就会恐惧，说我这样子，我这个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会下地狱，那恐惧自责，那这些都不是好的方法。还有比较好的人，就是努力的修行，那希望能够自保，靠自己救自己，这些都相对于什么呢？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因为时间没有了，就不细讲了。那些方法都使人离不开，这个离不开罪的那种影响力。只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圈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充满了罪，要让我们在其中生发出荣耀的生命来。因为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我们爱干净是很好的，爱干净的人别人看得也舒服嘛。但是有洁癖其实就是有点麻烦了哈，这个洁癖这个癖其实也就是一种病啊，就会使人不自由，对吧？太过度的洁癖，那怎么办呢？你要出污泥而不染，要产生一种在任何污秽当中都能够自保。上帝要的是不是要养一些在无菌室里边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而是要在任何环境当中、任何困难当中，他都能够活得好的那样的人。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对于罪要有超越的看法，然后就会有超越的世界观，这样明白吗？然后呢，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外天的教，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怎样呢？恩典就在那里显多了。我们看到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自己靠着信，我们可以保守自己，愿不愿意去帮助人呢？让我们有帮助人的意愿，帮助人的操练，让我们有给予的条件能力，给什么呢？给生命的道，给信的道。路加福音七章47节讲到那个玛利亚，为耶稣洗脚的玛利亚，那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他的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也就少。那么其实是说，我们看见罪得到赦免，也能够按着约翰福音20章所告诉我们的，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也就赦免了。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些都是因信称得生这种很奇妙的简单的道。所以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是靠律法得生，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约翰一书四章九节，但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要使神的爱显明出来，除了我们对于世界对于罪要有超越的看法，今天你能够有你 对罪会 会有比较奇特的看法吗？会有超越的看法吗？不必去害怕他， 要去面对他。他不是好东西，但他有用，要使我们怎样？因信使我们能够生命 增强，然后呢，因信能够使恩典加多，我们自己对神的感恩的心加多了，那么一个感恩敬神理解人饶恕怜悯的人，他就会得到怜悯。这是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什么？这是至高的律法，至尊的律法。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信是使人得着自由生命的唯一的途径。无论是面对什么事情，我都能够信。都像这个昨天 我起来的时候，那对于这个环境当中，对自己的身体一些事情啊，那当然是会有一些因着身体而产生的不自由，这里酸痛，这里酸那里软，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神的道，有信的人，我们就要做选择。我只能够对自己说，那你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恩，会走路能呼吸就感恩。要做一个抱怨的人，什么事都可以抱怨，什么事情怎样活才会让自己快乐，这是要有主的道。别的什么都是其次的，唯一能够领受救恩，能够领受恩典的方式就是信。我们不是靠自己有好行为，而是真正的能够信。那么这是世界观的什么重整。我们对于罪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对于罪有这样的看法，其实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请帮我念一下。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要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种使人自由的律法，只有得救的人当得起。当我们是越爱自己的，我们相信我们是蒙神恩典的，是要让我们从罪当中产生荣耀生命的，这样的我们对罪有那样的看法，那其实是会让我们越活越好。但是在灭亡的人身上，那也许他会产生另外一个观念，说反正什么罪也没有关系了，那就让自己越活越脏，越活越糟糕，那就麻烦了。所以犹大书第二十章二十一节，帮我念一下，我就做结论了哈。因为我们要，你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治理，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上个礼拜说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同时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因着我们的信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让我们想得对，活得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要认识福音的中保，这个要养成一种生活习惯。我们知道有中保，我们要信靠中保，而要认识中保，让我们进到永生里面去。常在有困难的时候，就要祷告，求这位中保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一条道路，一个桥梁，可以进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中保，就像高速公路的引道，要把我们引向什么永生的道路，那个高速公路去。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在这里讲到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要靠中保而得救的，所以要看明因信得生的救恩应许，建立信靠中保的生命习惯。我跟大家也许以后 跟大家讲一些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建立起来的习惯，但最重要的习惯就是思想的习惯，让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就选择信。因为会有很多试炼的事情会把我们带到不信的状况当中去，把我们推到埋怨的怀疑的光景当中，而这些都是一些试炼，上帝把我们圈在最终圈在不顺服当中，这是虚拟世界的作用。而我们就在这里边应用新约，新约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我如果多去玩一些虚拟游戏的话，也许会有比较多的知识可以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不会玩啊，所以就没得讲。但是这个，听说玩游戏的人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装备啊，或者得到很多的资源呢、啊。而中保就是给我们装备，给我们资源，让我们在这个其中打怪打得好啊，让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呢、啊，能够更快的进入真实的。非常重要的帮助者，我不知道我说得清楚吗？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新约，新约的中保，我们来擘饼，就是要领受新约。好，我们一起来这个唱擘饼的诗歌哈。